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记36章。我们在读民数记时，有很多的篇幅和它的主题有很多困惑。比如我们在这几章所关注到的产业，产业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桃城与我们现代有什么关系？从字面来看，与现代人而言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圣经与我们是有关的，它总是要处理我们最现实的问题。迦南地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，迦南地是新天新地的影儿，它是模型，是将来实体的一个模型，一个框架，一个暂时短暂的。因此来说，产业与我们是有关的，只不过是我们在圣经的理解和解释上略有欠缺，所以总认为圣经有太多的篇幅主题与我们现在没有关联性。我们是否记得在27章，希罗非他的女儿们，他们也向上帝寻求，他们要继承产业，他们是女儿，女儿们是不被数算的啊，只有儿子们，男人被数算，女人不被数算。他们就寻求，希望得于产业。在27章的重点是神赐给希罗非哈女儿们产业，36章是守护产业。这两章的主题有它的共同的群体，共同的问题，一个是赐下，一个是守护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民数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程，他们从西乃山起行，到达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，他们现在就在进入迦南地的入口。在此民数记可以说就结束了，它结束的最终的话题是要守住产业。如果你看36章好像忽然间就结束了啊，其实不是，它和前面34章是有共同之处的。这是分得迦南地产业当中所产生的一个小的插曲，而这个小的插曲最后的结束的这个话题是守护产业，每一个支派都要守住它的产业，如果守不住的话，这个产业可能会慢慢的消失，可能慢慢的范围会缩小，那这个支派就没有了产业。守住产业是很重要的结束的主题，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守住上帝给我们永恒的产业，也包括现在上帝所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。我们的家庭、婚姻、工作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你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守住，我们不要到最后汪洋不老，我们的家庭怎么样，我们的孩子怎么样，我们的工作怎么样，我们有没有在敬虔当中让我们的这些产业更加充满敬虔的味道，更加的兴盛，更加被上帝的话语所规范、所掌管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要悔改，要在神面前重新立约，立约继续在神面前守护我们的产业，保证整个的家没有上帝话语的充满，我们的孩子不被世俗所吞吃，我们的工作来持守圣经所吩咐的原则。守护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对于以色列而言，每一个支派得到所分配的地是上帝对他们祝福的保证，而每一个支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存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但是在以色列群体中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只有儿子能够继承土地，没有儿子的家庭是不能够永久保存他们的土地。神在36章 就打破这种不公平的继承的制度，女儿可以继承产业。那在27章有这样的教导，那么在36章是保留支派的产业。所以36章提到一个新的问题，继承父亲产业的女子嫁给其他支派的时候，她所继承的地也会转移，那这个支派的地就会减少。怎么办？神就命令继承产业的女子与本支派的人结婚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要知道36章并不是说神的律法和条例啊并不完善，上帝的智慧是有缺乏的，并不是，上帝只是尊重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次序，更重视他自己与他百姓以及赐下土地赐福这样关系的一个保证。36章1节，约瑟的后裔，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利，他子孙中的主长来到摩西合作首领以色列人主长面前说，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，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，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们，他们若嫁给以色列别支派的人，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，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，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，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，这样我们祖宗支派产业就减少了。我们要知道36章不是一个新的主题，是延续34章分配土地的其中一个小的主题。每个支派都有产业，每个支派要守护他们的产业，但是新的问题来了，女儿继承父亲产业的，她会嫁人，一旦嫁人，她的产业也会自动转移。这个问题会让其中的一个支派感到有困扰，甚至其他支派也有困扰，这个问题被提出来。神的百姓永远有很多的问题不断的被提出来，总是有很多的麻烦在生活中出现。我们的问题是有没有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破烂不堪的世界中，这个世界被罪所玷污，被罪所咒诅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空间当中充满了无尽的麻烦，无数的苦恼，问题总是有的。那这个支派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的产业会减少，他们想寻求的是如何守住产业，如何守住产业。他们认为产业是上帝的祝福，是上帝恩待他们的证明，产业减少，岂不令他们感到苦恼呢？所以你想想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你的产业忧伤过？你的家里面如果丝毫没有信仰生活，没有任何敬虔的操练，你有没有为这样的事情在神面前哀求过？你的产业慢慢的被这个世界夺走，看看自己的孩子，每天拿着手机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对上帝没有丝毫的敬畏，你的产业已经被瓜分了，被这个世界瓜分了。被世界所瓜分的家庭就从家庭敬拜开始，没有家庭敬拜的操练，这个家里所拥有的一切慢慢的都会被这个世界夺走。你可能会说，孩子还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家还是我的家，没有错，还是你的，当然已经不在上帝话语的管理之下，已经不在上帝所赐福的保守之下，乃是被这个世界掳走，被掳者必受咒诅。 所以，孩子被这个世界夺走的时候，我们的产业、我们的家、我们的一切，已经被这个世界一口一口的吞吃掉，被瓜分了，被魔鬼殖民，被这个世界所殖民。我们的家不是幸福的，不是被上帝所赐福管理的，乃是被这个恶的事、被恶的势力、被恶者所统管的家。这叫失去我们的产业。我们的工作也是，工作一味着用诡诈的手段来获得财富，工作里面没有对神话语原则的应用，只是为了钱。我们的工作没有守住工作的本分，没有守住工作的伦理，没有守住工作的意义，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是被夺走的产业。我们的责任是要把这些产业拿回来，并且还要守住。守不住产业的人就是失败，失败者。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成功与失败的历史。顺服上帝的话语，神就赐福他们，守住了迦南地，大大的赐福。失败的时候是因为没有按神的话语去生活，就失去了一切，土地失去，家庭失去，儿女失去，一切都失去。他们后来说，在巴比伦河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，想起了耶路撒冷，想起上帝赐福的日子，他们悔改痛苦。所以你想一想，我们的产业有没有守护？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，但是我们如果守不住的话，这一切都会失去的。失去的人应该重新的把自己的产业夺回来。因此在36章，重要的是守护产业，守护产业。失去产业的人是痛苦的。我们是否记得以扫和雅各？雅各用了不正当的方法得到了产业，以扫因为身体的缘故、饥渴的缘故，轻易的把自己的产业卖掉，一碗红豆汤就卖掉。失去产业是痛苦和绝望的。希伯来书12章17节这样说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福的祝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住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可以说以扫是主动的失去了产业，没有人强迫他，为了吃的渴的，把产业轻而易举的卖掉。圣经还有一个人，听见神的话，就到了那应许之地，就是亚伯拉罕，因信蒙召，遵命而去，往将来要得的为业的地区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，对上帝的话语不同的回应，两种对产业的态度。守住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了千辛万苦，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，马上就要得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。他们首先还没有得到之前，想到的是守住产业，守住产业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儿子，这并不是全部，我们还要继承产业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。后嗣是什么？是继承产业的。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追求不过是影儿， 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天上的产业，但这首先告诉我们，天上的产业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。它不像地上的事物一样，地上的事物无法与永恒的相比较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基督曾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属灵的福气就包含了永恒的产业，永恒的基业。保罗后来又说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我们凭着信心，凭着话语，可以晓得将来的产业是美好的，将来的产业是不会毁坏的，不会衰残，不会失去的，不会因为地震洪涝而消失的，因为那永恒的产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非今天我们用物质所想象的，超越物质1000倍、10000倍的美好柔美。我们今天常常忘记，我们是有产业的人，我们在垃圾中，在粪土中寻求盼望，寻求安慰。我们在地上应该殷勤的工作，应该勤俭节省金钱，善用金钱，但是永远不要把地上视为我们永远的国。它不是永远的国，它是暂时的。地震的发生，洪涝的出现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地上一切都是短暂的，要盼望那看不见的，那将来的上帝要赐给我们天上的基业。民数记最后以守护产业为结束，就是告诉我们要守住产业。从神的话语当中要明白自己是拥有产业的人，眼睛要时刻定睛在那永恒的基业上。我们现在也要守住我们现在所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工作，一切都要守住。不守住的人慢慢会失去，失去的人绝对是痛苦的。你的孩子不敬虔，不是我们的赐吗？我们的婚姻没有被神的话语所统管，不是我们的赐吗？是啊。我们的工作有意义吗？如果只是为了钱，你的工作一定是痛苦的，那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刺，是利剑刺痛你的心。把失去的产业要用神的话语全部都拿回来，守住它，要不然我们就是失去产业的人。彼得在书信中告诉我们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就我们有复活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就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。什么人才会定睛在天上的基业？根本的原因是重生的人。只有重生，才能知道自己有活泼的盼望。只有重生的人，才会因着自己失去了盼望而感到忧愁、忧伤。如果没有重生，无法感受那荣耀的产业。除非重生，否则无法因为天上的产业而喜乐。未重生的人，没有能力享受这份产业，也没有任何的喜乐、 活泼的盼望。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就像一个盲人，看见最美丽的日落，带他到最大最好的艺术馆，他看不见日落的美，无法欣赏艺术之美，因为他从来没有与上帝和好，他怎么会感受上帝所赐的一切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是重生的人，会因为天上的基业而欢喜，时刻知道自己是有活泼盼望的人，但是我们也会因为贪恋爱世俗，任肉体的想法而行，慢慢的失去活泼的盼望。你要常常因着上帝的话语，对将来的基业充满盼望。凡是神的儿子，必然会继承产业。你是有产业的人吗？如果你有产业，今天为什么会失去活泼的盼望？为什么会失去喜乐？因为没有守住天上基业这真实盼望的确据。如果你现在是神的儿女，你应该为你在地上产业被魔鬼、被世界的夺走而感到痛心。你应该立志到神面前求他赐力量，重新要守住上帝给你的产业，你的家庭、婚姻的关系，与儿女的关系，你工作的状态，全部都要拿回来，守护好。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，戴上救恩的头盔，像一个战士一样守护产业。没有别的方法，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重新在你生命中燃烧。你也拿着神的话语，把你的家重新建立起来，婚姻的关系用神的话语建立起来，对儿女的养育用话语进行训练，你的工作也被话语所统管，把失去的产业全部都夺回来。愿主怜悯我们。我们来祷告，天父，来感谢你。产业不是我们争取的，乃是你的赏赐，是你的恩典。若没有你的重生，我们与你无份，便不是你的儿女，何来那天上的基业？我们是因恩典而生，活在你恩宠之下，拥有身份，拥有产业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是你丰盛的加给我们的，也愿意向你恳求，向你敬拜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对永恒的基业充满向往，充满期待，拥有活泼的盼望，拥有大的喜乐，拥有更加真实的盼望。主啊，也赐我们力量，能够守护现在你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家庭的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，每一个领域，主啊，使我们持守着产业，免得因为不顺服你的话语，我们的产业被魔鬼瓜分，被世界所瓜分。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，岂不羞愧呢？怜悯我，怜悯我们众人，带领我们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